让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众人可以在这里，在这一个礼拜六的晚上聚集在这里。主，我们按照你的吩咐，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的时候，不但彼此激励，也彼此的，我们也从诗歌里面再次的被提醒。我们想到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想到更要爱人，更要圣洁，更要像耶稣。主啊，我们离这些距离是何等的远，我们就恳求您能够施恩，让我们看到当这样子的一个标准，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的祝福。好，让我们不论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或六十几岁的人，都能够明白，也都能够一直有一个盼望，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的成长，可以继续的改变。谢谢你，我们也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你也要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信心以及属灵的知识，好让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都能够经历你的恩惠。我们也为你赐给我们的话语献上感谢，愿这些话语教导我们，激励我们，也能够把我们如果原来有一些本来不是完全正确的想法，对你的期盼，对我们自己的期盼，也都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上个月曾经出门有两个星期的培训工作，其实我每一次外出的时候都很想从在外面的经历里面找到一些可以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的材料，因为我总觉得牧长们出去对弟兄姐妹，一方面也是谢谢弟兄姐妹愿意让教会的牧长出去，一方面在外面的时候其实也想到说，我们看到的经历如果能够带给你们一些鼓励，带给你们一些建设性的一些资讯的话，也是很好的。也很奇妙的，就是每一次在外面看到一些新的事情，一些新的见闻，有很多时候发现都多多少少能够跟要讲的信息能够放在信息里面。但是这一次我心里面有感触的却不是一些新的东西，反倒是很熟悉的，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跟师母去了一个我们第一次去接触的一个教会，是在去年联络我们希望我们去帮助他们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成员，我讲给大家听他们的背景。他们要不就是工程师，要不就是教师，要不就是医师，要不就是会计师，要不就是教授，要不就是经理。换句话讲，这个教会大部分成员的学资历是跟我们非常像的，非常的相像。可能他们比我们年轻一点，我判断这个教会的平均年龄比我们现在教会的平均年龄大概年轻10岁到15岁左右。换句话讲，他们正活在一个力争上游的阶段中。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生命感觉是怎么样，你是不是还在力争上游，或者你觉得还是心里面想说，哎呀，本来都已经想退休了，真是前两年这件事情搞砸了哈。所以呢，现在也在那边逆流，并没有想争上游，只想能够守住就是了哈。接我的那位弟兄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例子，我看他大概30岁出头，我没有问他多大年龄。他大学是学贸易的，毕业之后跟人家一起做了几年事情之后，就有一个志气，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他又建立了一个小家庭，现在有年幼的孩子。所以我在这次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在我过去每一年都去培训一年的经历当中，可以说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最感觉到自在的，很快就可以融入他们的一些思想意识里面。这位接我的弟兄把我带到住的地方之后，大概还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其他的主要的同工才陆续下班来跟我一起，要跟我一起吃晚饭。这位弟兄他就陪我聊天，也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我想会开贸易公司的人大概都必须会讲话哈。一开始都是礼貌性的交谈，突然之间他冒出一句话来，
他说：“老师，我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你。我一直很想问很想问老师，问老师们。”我说：“你问吧。”他就告诉我，很坦率的告诉我，他说：“信主初期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火热的时候，慢慢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感觉到灵命有一些枯干，有一些枯竭。”他说：“然后呢？”在教会的教导里面等等等等，经过几次的努力，好像总是没有办法彻底的被振奋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跟我讲这些，意思可能是想说，如果这次你培灵没把我们培起来吗，也没关系哈，可能是这样子，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不能够有彻底的突破，是不是个人生命有某一些拦阻。他问了这个问题，他的这种感受是不是也很熟悉，是不是也是许多的基督徒很熟悉的经历跟感受。耶稣说，人子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几乎所有的信徒在信了福音的时候，都感受到这个应许带给我们生命的冲击跟喜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有一段时间，突然就觉得这个丰盛的感觉没有了，好像生命进入一个低谷。而且一旦陷入低潮，为什么那么久都不能够，而且为什么上帝不能够造成一个彻底的更新或者是复兴。今天这个故事可以提供我们一些答案，因为在这个故事里，你如果读一开始读，你就会发现上帝的子民一等就是等了20年。我不知道你等更新等了多久，你如果只信主3年的话，你大概最多也只等3年而已。像我这位信主20多年的人，我不知道你等更新等复兴等了多久。这的确是一个大复兴，这在从约书亚记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几次以色列人被召集在一起，这种集体的一种仪式，多半都是某一种特殊经历之后。比如说约书亚记一开始的征战的胜利，四世纪征战的胜利，都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讲，这是一个集体的大复兴。虽然我们今天教会集体的大复兴什么时候会发生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复兴可以提供我们一些答案。复兴究竟是一个什么现象？复兴究竟会带来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首先第一点，看到复兴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实际的悔改的行动，或者我说复兴有一个要素，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实际的悔改的行动。第二节这里说，约柜在基利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作者在这里没有写过去这2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去读13节、14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明显的，在过去20年里面，腓力士人有时候可能会来骚扰以色列人，不但会来骚扰以色列人，而且很显然的会从以色列的人开始，把一些以色列人的城池把它侵占过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肯定是让以色列人难过，会让以色列人反省。所以作者没有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只是记载着说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到底是不是12个支派我们不晓得，但是至少是在跟腓力士人接触的这个西南角的这些支派，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们的心应该归向耶和华。但是光是难过，光是悔改，光是心里倾向耶和华，对撒母耳来说是不够的。所以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好像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是真心归向耶和华的话，必须有行动的。悔改 这两个字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英文的动词是 repent， 它的名词是 repentance。 事实上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福音作者用几句话，用一两句话把耶稣所有的信息都归纳起来，好像只有两句话，天国近了，然后下面是什么？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字还不够强力，按照圣经作者原来的这个意思的话，是其实一个字的 repent， 悔改。 For the kingdom is near， 因为天国近了。所以对，可以就是耶稣所传的信息里面，整个总结起来就是要人悔改，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但是有时候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两个字被解释的太偏重于内心的层面。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可能很怕把福音讲成一个律法的律法，跟律法又一样的，所以就总是不愿意去多讲行为上所产生的转变。当然必须从内心生发产生的行动的改变才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够只停留在内心而已。或者我这样讲，悔而不改，悔而不改，后悔难过，晓得有问题了但是不改，这个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有时候这也是现今有些辅导所产生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只强调了解认同被辅导者心里面那种懊悔那种后悔，却似乎一直不敢对被辅导者提出一个要求。你既然知道生命有问题，你必须改，好像辅导只能够停留在安慰的层面，好像只不能够提到他你必须改，好像不愿意这样子。换句话讲，人从伤心难过后悔到实际行动的改变，往往要一段很长的距离。这就是这里所描述的，以色列人在腓力斯人东咬你一口西咬一口这样子慢慢的侵蚀的状况之下，二十年之后他们才全家倾向耶和华。然后撒母耳还对他们说，你们如果真的一心归向耶和华，不能只是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愿意而已，你不能只是难过而已，你不能只是后悔，你不能只是懊恼而已，你必须把外邦的神亚斯他录和巴利都除掉。那我不知道你这时候心里面就在想说，如果从伤心难过后悔到改变要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像以色列人这样子拖这么久啊，难道真的需要二十年的时间以色列人才肯实际的除掉外邦的神吗？他们有这么的愚昧吗？这么的迟钝吗？前年我在讲四世纪的时候，在讲第一章时候，我曾经提到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记载犹大的顺利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征服了许多的城池，但是接下来就一个又一个指出，这个支派没有除掉迦南人，那个支派没有征服迦南人，那个支派没有克服迦南人，一个一个把它点出来。果然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跟这些外邦族类的人没有征服他们，没有制服他们，反倒与他们立约和好，所以引发了耶和华的愤怒，这些人要成为以色列人日后的荆棘和网罗。我曾经提到就是说，真的有那个必要吗？为什么这些迦南人一定要被征服，一定要愿意做就是按照以色列人的要求把所有他们的宗教习惯通通清除掉，才能够以色列人才允许他们和平相处。我在讲到那一段的时候，曾经提到我在初三的时候 不顾我母亲心里面的不愉快跟反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初二从台东搬到新竹，很想交朋友，所以在那段时间交了一些喜欢打球的朋友。我的母亲不高兴，并不是因为我在那个暑假打球打得太多，乃是因为我从球场回来的时候，她发现我的身上有香烟的味道。经过一两个礼拜，她怎么样暗示我，我都听不懂，都不当回事。她终于追问我这件事情，我当时心里面就在想，我说有必要这个样子吗？有必要这么紧张吗？这些人我只是跟他们打球而已，难道我不晓得吗？我那次讲完信息的之后，我没有说是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弟兄姐妹你们应该听得懂。果然在大概初三开学后不久，我就终于他们传香烟出来出去的时候，我都婉拒他们的，因为我的父母告诉我抽烟不好。有一次终于他们传的时候，递给我说，哎呀试一口嘛，我就拿过来了。我还记得递烟给我的那个人，我印象很深，他的名字叫小黑，个子并不是很高大，球也并不是打得很好，但是很会打人，所以呢他在球队上也很有用的，他也很爱打人，所以他在我们球队上蛮有用的。我念初中的时候是1960年代的末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那时候在美国正是流行 disco 的时候，所以在台湾，虽然我们那时候初中高中生到学校都要穿那个黄卡其的制服，但是颜色没有办法出花样，但是这个样子可以想办法出花样。我不知道你们跟我在同样年龄那时候成长的，知不知道记不记得那时候在台湾初中生高中生流行什么样的衣服，跟现在刚好相反。现在的年轻男孩子穿一条裤子的布料可以做两个人的裤子，那个时候流行的一个人穿的裤子做半个人都嫌不大够，绷得紧紧的绑在身上，比那个 Brookshire 的那个牛仔裤的广告还紧，扒得紧紧的。小黑就是穿那样的裤子，不但那样的裤子，而且是那种低档裤，那个档大概就这么高，三寸高而已。已经有人笑了，大概也穿过这样的裤子。我那时候也不懂，我在想那时候年轻人真的很傻，初中正在长的时候穿这么紧的裤子，发育不良，几年后会后悔的。他第一次把烟递给我的时候还告诉我要怎么抽，他说你要分两个阶段吸气，吸进去之后吸一口，然后你要停下，然后接着再大量的呼吸。为什么？他说要把那个烟整个吸到肺里面去，他说要不然的话乌龟吃大麦浪费了，他就这样讲。七八个人传一根香烟他还嫌浪费。那是我第一次吸一口烟，我大概也太老实了，真的就叫他说的，我就想吸一口。所以当那个烟一进我肺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血是冲到脑子里还是从脑子里往外流，就一阵晕眩。哎呀，我就一阵晕眩，他们就马上把烟接过去，坐下，我坐下去。然后我告诉你，那个感觉是很奇特的。问题就是，就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变成一个抽烟的人，从来就没有再重复过第一次抽烟的那种奇特的那种感觉。可是就一直抽，到了大学的时候更肆无忌惮，大学生了嘛。所以我在大学以及服役官的时候，曾经有三次被送到医院，因为发哮喘。我从小是一个有哮喘的人，我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急救之后告诉我说，你要戒掉香烟，因为他会要你的命。我的脑子很清楚，这个事情对我不好，绝不除掉它。人真的能够很快的把自己知道不好的东西除掉吗？这是不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复兴要等20年这么久？所以中国人才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我觉得那个本性应该翻译成，应该用另外两个字，江山易改，习性难移。 人一旦开始养成了某一种习惯之后，明明知道是不对的，明明知道是不好的，要改掉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有时候更新，生命的更新，生命的复兴，必须人去改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其实并没有不好的东西。我曾经接过一次电话，是一个已经搬离开 New Jersey 的家庭的姐妹打电话找师母。那天师母不在，所以因为我接的电话，她就问我可不可以跟我谈，我说可以啊。讲了几句话之后，她就告诉我他们夫妻在那段时间里面几乎天天吵架。她就问我，她说詹姆斯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办呢？那就我所认识的这个家庭，这对夫妻其实还算是蛮整齐的一个家庭，这对夫妻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严重的问题。所以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夫妻这样吵，所以当时我就这样说，我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吵，但是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跟你讲一下你们家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就说很可能你的先生工作压力非常的大，他现在搬到那里已经几年了，很可能公司也给他更多的机会，他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这是我也知道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的责任也比较多了，他们家的孩子也在慢慢慢慢的成长，都已经进入小学的阶段。我说你们两个人大概从每天从早忙到晚，个人有个人的事情，个人有个人的心事，根本没有时间沟通，一坐下来讲话一讲就爆发。我一讲这个，这姐妹说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那牧师你说该怎么办？我说我告诉你，你要做的事情这个不大容易，但是呢你找一天稍微轻松一点，我不知道你们能找不到轻松的一天，两个人如果可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把家里面所有的活动，丈夫的责任，太太的责任，儿女的所有的活动列出一个清单，然后呢好好的想一想可不可以有一些改变。这是我跟着姐妹电话里讲的。说不行啊，这姐妹根本没有做这件事情，就说不行啊，没有东西可以改掉的。不会吧，当然有很多东西不能改啊，你不可能叫这个先生不去上班，对不对？他八点半到公司，你不能说我们改到十点半上班，不能改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告诉他，我电话里我说你先生上班这件事情是不能改的。我说对不对？他说对啊。我说有些事情是根本没有办法动的。我说但是你们孩子的活动，课外的那些东西总可以拿掉一些吧。各位弟兄姐妹，我讲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是我们家庭自己从中的经历。我的老大现在已经长大了，现在在西岸念牙医第二年。我还记得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大概小学大概二三年级左右的时间，一二年级我已经不记得了。他是我们家孩子唯一，三个孩子唯一一个被我跟美玲送去中文学校的。跟他讲说礼拜六要去中文学校，他心里面不是很高兴，但是我们把他送去了。问题是送去了大概两次而已，上了两个礼拜课而已，就叫受不了，受不了。可是你们猜是谁叫受不了？是我跟美玲叫受不了。我说受不了受不了，我说太麻烦了，我说把他从礼拜六把他从床上叫起来很麻烦，因为礼拜六他本来都是睡得很多的，现在要把他弄起来他不高兴。然后呢弄起来之后弄上车送到学校去，发现还交通还有堵塞，然后摆在那个中文学校之后一离开过一会儿又要回来接了，两个多小时又得回来接了。我就跟美玲说，我说受不了受不了，我说这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说学费给他们就算了。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告诉我们的女儿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大女儿讲，我们说你们喜不喜欢中，你喜不喜欢中文学校？不喜欢。我说这样子啊，我说那爸妈跟你商量一下，我说你以后在家爸妈跟你讲话你用中文跟我们讲，就不用去上中文学校，你觉得怎么样？好好好好好。所以我们也跟他说我受不了，我猜他受不了。 然后我们就从此上了两次中文学校。
那我这位姐妹，我也再解释一下哈，我 I have nothing against 中文学校，我只是在举一个例子而已哈。
那你们说，那牧师啊，那你这样的话，那小孩子是不是失去了很多机会呢？
你知不知道，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大跟爸爸妈妈在家里讲话，能用中文的就用中文讲，不能用中文讲就问我们那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到现在我们家是一个什么情况吗？我们家现在在家里吵着要讲英文的是我，
因为我跟我的孩子，我只有在跟他们教他们功课的时候，或者跟他们谈政治问题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孩子常常讨论政治的问题，我会跟他们用英文讲，因为没办法用中文讲。我发现最近包括我家老三第三个孩子，我有时候跟他讲英文讲慢了一点，我老三说什么你猜？
爸爸你讲中文吧，快一点。
哎呀，很大的羞辱啊，我的英文很好的。
弟兄姐妹，我想跟你们讲的就是，对我家的经历来讲，除了那两个礼拜六之外，我们全家省了许多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整理之后发现，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要耗到枯竭的情况之下的话，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我不能够只是悔而不改，如果我现在活的状况让我觉得很窘迫，让我坚持不能够改变，
这就是这位姐妹跟我说的。
她说不能删，不能删。
她说，那我就这样跟她讲了。当时电话里我就跟她说，我说这样子的话，你们如果你既然觉得你们的生活已经简化到最简化了，那我只能劝告你一件事。她说什么？我说你就硬着头皮撑吧。我发现我大部分辅导很少有 second third visit， 就是这个样子哈。我大部分时间很少有这种 multiple visit， 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这样做其实是对的。你告诉我一件事情，我现在给你提供一点改的可能性，你如果不能改怎么办？那就是好一翻两瞪眼嘛，就只能这个样子。
这位姐妹那时候电话上就跟我说，她说牧师你要为我们祷告，我们要能够我们这样能不能够撑过去，有没有一个肯定，有没有把握，上帝会不会给我们一个信心熬过现在困难的阶段。这是复兴带来的在现象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复兴带来的结果的一个结果是我们的信心被净化了，被纯化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在以赛亚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啊，弟兄姐妹，你看这一句话跟他们在前面第一次面临腓力士人打仗失败之后是一个何等强烈的对比。先前的以色列人是那么的有把握，咱们只要把约柜搬来怎么样，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把约柜搬来上帝就非帮助我们不可，很有把握的，很确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自己的想法，对自己的策略，对自己的做法的结果有那种十拿九稳稳操胜券的肯定。可是在这个时候，现今的以色列人不再有把握，他们请撒母耳不住的呼求，也可以说他们对撒母耳的呼求能不能够产生确定的果效他们都没有什么把握，至少没有那种只要你呼求的技巧对了，你的方式掌握住了，你用语恰当了，就好像射箭一样一下子就爆炸正中红心，上帝就非做事不可，他们已经没有这种确据了。怎么搞的呢？以色列人这样子的信心是退步吗？是懦弱吗？隔了大概
六七百年之后，有一位先知叫做约珥，他讲过这样的几句话，在约珥书的第二章，在他宣告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以色列人要经历他的管教，所以耶和华的军旅要在以色列的城墙面前要来侵犯以色列人。约珥在第二章的时候这样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你们注意到约珥的话，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肯定他转意后悔。他没有，他说或者他转意后悔，或者有位先知也是这样子的劝勉，或者为什么不说肯定，为什么会不说绝对，为什么不说没有问题？纯化信心被净化之后，一个 purified faith 不见得使我们更有把握，一个被纯化被净炼炼净之后的信心不见得使我们十拿九稳，稳操胜券，反倒带了某一种好像看起来有一种柔一种柔弱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那个字要怎么翻，我想讲的用的英文字是一种 timid, T-I-M-I-D,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被净化被纯化之后的信心。问题是，这是我们信徒对于经历复兴的期许吗？我们是不是觉得如果上帝复兴我更新我，我就应该更有把握？但是在这里这个故事里面，你所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一个被炼净的信心不是在人所想的那个样子，反倒是从蛮有把握蛮有自信变成一种带着某一种 timidity, 某一种懦弱的那种，我不要用懦弱这个两字，柔弱。被净化的信心是一个坚实的信心，同时也是一个柔和的信心。 Biblical faith is a solid faith but also a timid faith. 这是不是你的了解？这是不是你的期许？我想这很可能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一直对于更新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以为被更新之后就变得哇，就是十拿九稳。这是一个复兴，但是在复兴之中的以色列人所产生的是一个纯化净化之后的信心，却是一个柔弱柔和的信心。坚实，这是一个坚实的信心，因为我们信的对象是全然可靠，绝对可靠。这也是一个柔和柔弱的信心，因为我们信的对象是全然自主，或者说它是具备独一绝对主权的。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凭着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我们的真理的知识来操纵、来影响这一位具备全然自主、独一绝对主权的真神。这就让我们看到复兴的第三个现象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第七章的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在这里给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以便以谢。我不知道你们
上礼拜讲这段讲第四章的信息，讲前 几个礼拜讲第四章信息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第四章就提到以便以谢这个城？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出去跟腓力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撒母耳在这里给另外一个地方取名叫以便以谢，好像前面那个以便以谢带给以色列人某种这种失败，但是这个地方是真正的以便以谢。因为以便以谢这个字，它的这个希伯来字，它的意思就是 stone of help， 上帝帮助我们纪念这件事情的石头， stone of help。 第二个解释就是第四章第一节的那个地方跟这里就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在第四章第一节那里打仗，打完仗之后以色列人失败，然后到了米斯巴这件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人打胜仗了，撒母耳就把以色列人带回前一次打胜仗的地方，在那里立一个石头，说 Stone of Help， 这是一个纪念这个石头来神帮助我们。是在这个时候撒母耳给这个地方命名，但是在撒母耳记的作者以后写撒母耳记的时候，就在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就取用了这个地名来描述那场战争。这两种解释不管怎么样的话，它都是一个很奇特的眼光。这就是撒母耳在那里说的，直到如今，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用的是一个现在的进行的一个完成式，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直到如今耶和华一直都在帮助我们，直到如今耶和华总是帮助我们，他就是这个意思。问题就是过去这二十年在腓力士人的侵扰之下，神帮助我们了吗？撒母耳记的意思就是说，是的，神有在那时候帮助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两次败仗，耶和华有帮助我们吗？撒母耳说，是的，耶和华一直都在帮助我们。在伯斯麦的时候，当伯斯麦人偷窥这个约柜的时候，击杀了几十个人，耶和华有帮助我们吗？撒母耳说，是的，耶和华一直都在帮助我们。在第二章以利养了两个败家子的时候，耶和华有帮助我们吗？撒母耳说，是的，耶和华始终都在帮助我们。因为在这一切的事件当中，以色列人认识了自己，他认识自己一厢情愿的信仰是破碎的，他认识到对耶和华的轻慢是会带来毁灭的，他认识到自己的三心二意到最后是一场空，他认识到说凭着自己的意思想要抓很多东西并没有益处，有时候舍去反而是得到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在他们当中除掉那三心二意去拜的那些外邦的神。也就是说，复兴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对耶和华更清楚更深刻，对自己也是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或者说认识到自己，认识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我们跟神的关系并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并不会因为顺逆而变化。吉利活在一个非常枯竭的状况中，吉利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状况中，耶和华都一直在帮助我。为什么？因为他是不动摇的，他不是三心二意的神，他已经拣选了我们，已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他就会从头到尾一直帮助我们，始终都在帮助我们。所以无论何时，撒母耳说，直到如今耶和华一直都在帮助我们。这就是复兴，这就是复兴。复兴是让一个人开始产生实际的行动的改变，复兴是让一个人的信心被纯化，从那种蛮有把握蛮有自信变成一种 timid faith。 复兴使得一个人
不论在顺境逆境的时候，他都能够说，直到如今耶和华一直始终都在帮助我们。这就是复兴。像这样子整体性的复兴，教会的大复兴，历史上有的次数并不多，但是这个大复兴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从撒母耳记第七章十五节，这里说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圣经上这个翻译成审判的这个字究竟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今天一想到审判就想到 New Brunswick 法庭里面的法官，但是到底在当时作者是什么意思？许多的学者都同意，就是在这里所描述的，撒母耳借着教导，借着劝勉，也借着为以色列人的带导，这就是撒母耳审判判断以色列人 的一生的事工。而以色列人的更新复兴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我们低头祷告之前，我也提一件事情。在我这次出门之前，美林师母提醒我，她跟我说，她说有机会在教会里面还是应该多为弟兄姐妹祷告。隔不久有一位同工也提醒我这件事情。这次我们两个人在外面，我们经过跟当地的同工、当地的教会的带领同工沟通，说最后一天如果教会觉得可以的话，我们愿意为他们的弟兄姐妹祷告。许多的人都回应，所以那天聚会结束得非常的晚。我在想，或许我也得慢慢的学习在教会里也多为弟兄姐妹祷告。所以等一下聚会结束的时候，今天因为我第二堂并没有什么服事，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你身体、你的心灵、你的状况有任何的需要，希望有人跟你一起祷告的话，请你留下来，等一下也走到前面，让我们祷告。恳求天父赐给我们圣善的圣灵，能够常常的更新我们、复兴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知识上，在我们的信心上，能够炼净我们。求主施恩，也让我们这些人并不是在一个非常大的灾难之中，即使就是在我们日常一天一天似乎平淡度过的日子里，在不知不觉里面就能够经历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更新复兴的工作。因为主啊，你直到如今一直都是帮助我们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